真理。好可惜，今日有好多嘅基督徒越嚟越将绝对性嘅真理变成相对性嘅真理。有一位牧师咧，佢就有一日咧喺佢屋企嘅信箱收到一个嘅一个传单。呢个传单咧就系一间新嘅教会要开始啦。开始嘅时候咧，咁啊派发传单。呢间教会里边嘅传单啊，系喺美国里边一间教会吓。咁啊，传单上面写啲乜嘢咧？我写咗，我打咗出嚟俾大家睇一睇。他为了要吸引人来到这间教会，所以传单上面他说，我们教会是没有宗教教条的，你放心，我们鼓励个人在思想上和信仰上的自由，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每个人内在的价值和尊严。听起上来好像漂亮，但是跟圣经的教导是有出入。跟着温馨容易受落的崇拜，我们的主日崇拜一般涵盖了不同类型的阅读、音乐、默想和讲道，讲道放在最后。大家留意这里讲不同类型的阅读，即是说除了读圣经之外会读其他的东西。当心，我们的儿童的宗教教育，我们教导儿童去接纳不同的信仰，并且高举每一个人寻找自己的真理的重要性，他们会学习到世界不同的宗教教会里面的儿童事工，他们学习世界不同的宗教，并且能从当中吸取每种宗教的核心价值。如果你是寻找一间高举自由信仰并且充满温馨相交的教会，恳请你来拜访我们的教会。今天你看见其实越来越多的教会呢是走向这些方向，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所以就将一些绝对性的真理来包装成为相对性，来高举一些人民主义，高举一些人的觉得 comfortable 觉得容易受落的一些所谓的假理。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些魔鬼的计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当心，在圣经里面是绝对的真理，我们必须要坚持到底。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讲到圣经有很多很多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坚持的真理，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来到去在真理上面来到去妥协。想一想你自己的信仰里面会不会有些地方你是有些妥协，明明神是这样说，你将它歪曲一点，或者无所谓转一点，会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有这样的例子？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些是魔鬼的计谋，帮助我们不要上了他的当。好快我们看第二。第二这里告诉我们，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到去遮空。请大家留意，公义和自义的区别，神的义是公义，人的义自我为是是自义。今天很可悲的就是，很多时候基督徒都上了魔鬼的当，我们不是高举神的公义，而是高举自义。当我们看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约伯咁样，我哋睇约伯咧，其实佢好似一个好值得我哋咧敬仰嘅人。但系你唔好忘记咧，约伯当然咧，佢三个朋友系好唔啱，但系唔好忘记约伯记里边，神都指责约伯佢自己都系有问题。有一样嘢，神亦都斥责约伯，话俾约伯听，其实约伯啊，你自己都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自义嘅问题。我睇一节经文喺约伯记第四十章第八节呢度咁讲，神话。约伯啊，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乜嘢？自己为义。原来约伯佢都有呢啲嘅问题，佢觉得自己系义嘅，佢觉得咧吓，觉得甚至乎咧将罪咧，佢觉得佢自己真系佢冇犯任何罪，系有呢啲嘅苦难临到佢身上。呢三个朋友当然佢哋系唔啱吓，但系唔好忘记约伯都唔系100%嘅完全。神好清楚喺度话俾约伯听，你唔好自以为意。请大家留意一样嘢，喺呢次经文里面一个自以为意嘅人有一种嘅特征，就係佢好容易呢会废弃神所而定嘅。 神所定立的东西他们删改了，神所拟定的他将它废除了。这个就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经常有的特征。在英国，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听到一则的消息，最近通过一个法例，这个法例就是关于偷东西。这个法例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是遭小偷光顾，如果你被人偷你东西，无论你是铺头或者你自己是私人住宅，你遭这个小偷光顾，如果被偷的数目在20英镑以下，你就不需要报案了。20英镑以下，20英镑即是多少钱呢？美金是31元，你又不用报案。这个英国的警察局真的自以为意，他觉得很醒目，用这招那就不用经常烦着警察局。谁不知呢，有一些后遗症，因为这个议案通过之后，结果是怎样，很多人仍然更多人被偷，不单止偷窃的罪案没有减少，反而增高。为什么呢？因为被偷的数目都在20英镑以下，你不用报案嘛。将一些原本有的标准将它降低，这个就是自义。其实和刚才说的第一点都是很相似，但是这里更加提醒我们，其实每个基督徒我们都会好像约伯一样，我们自以为义，我们不是高举神的公义，而是高举自己的 standard， 自己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是吗？有时候以我们自己的标准定为标准，要求全世界人类都要跟着我的标准，这个就是自以为义。但是当我们高举神的标准，我们自己也都鼓励弟兄姊妹来到 look up 看着神的标准的时候，这个就是公义。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真正自我为义的人，很多时候会废弃神所拟定的。或者我导入一些，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你有没有废除一些神所拟定的呢？容许我再讲一讲浸礼。弟兄姊妹，浸礼不是 option， 我再重复，你要成为主耶稣真正的门徒，浸礼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你可以选择有选择无。圣经里面讲得太清楚了，在大使命里面，浸我们要信服主耶稣的大使命。一个不愿意受浸，一个信耶稣的人不愿意受浸，这个是一个不听话的基督徒。容许我很严厉的口吻跟大家说，一个不信主但是不愿意受浸的弟兄姊妹，是一个不听话的基督徒。或者你说，哎呀，牧师，我有很多原因，我有这样东西，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以致我迟一点，我不能够受浸。弟兄姊妹，圣经里面从来不鼓励我们你都为自己找一些藉口去担然去受浸。我知道我们当中仍然有弟兄姊妹还没受浸，除非你不愿意跟随主成为主的门徒。如果你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不要将神的标准来到改变。神是这样定的，他说我们信而受洗的人一必定得救，我们相信他，我们接受他，听他的话来到去遵行主的吩咐。另一个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不是我定的。弟兄姊妹，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和一些未信主的人拍拖，不要将神所拟定的将它废弃。神讲得那么清楚的时候，你要明白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是魔鬼的作为。为什么你会想到无所谓呢？其实你要明白，魔鬼想你离弃神的公义，让你自己的自义来到代替神的公义。第三，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请大家留意呢，预备呢两个字呢，是诠释呢节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字。我请问大家，你穿了鞋啦，你屋企穿了鞋，预备出门口和预备和未出门口有没有分别？当然有分别啦。希望大家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一段很重要的平衡的经文。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呢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不要忘记原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之余，你要忘不要忘记魔鬼的诡计，他而不得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去穿上这个预备走路传福音的鞋。或者当我们看这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看一节平衡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这么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怎样？常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们要常常做准备，这个其实就是跟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用平安的福音穿上一个鞋准备走路的鞋是平衡。原来穿上这个福音的鞋，我们要将这个平安的福音告诉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因为魔鬼而不得没有人来到认识主，而不得个个都不听到福音，但是这个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计谋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准备，我们自己时时刻刻常常穿好这对鞋，有机会的时候就向人来到分享我们自己的见证。魔鬼巴不得我们经常不作准备来到去传福音，当然有难的时候最好不闻不问。我想起香港另一则的新闻，大家知道在6月8号的时候，一位76岁的老妇，她就坐在一个水池只有一尺那么深，坐在旁边偷凉，不慎她突然间晕了，可能太热的缘故，她跌了入水池里面。 事情告诉我们，这个老妇就这样在一个一尺的水池里面浸死。我想令我们很振奋的就是，当时候有不是没有人在场，当时候有人在场，有个保安员在旁边，当他见到这个老人跌了入水池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去救这个老妇，他只是呢报警，报警之后他觉得他尽了责任了，在他眼前就眼巴巴的你看着这个老妇浸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呢？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种很多香港人是有这样的心态，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见死不救。这个正正就是魔鬼的作为，他巴不得我们最好不闻不问，牧师怎样讲传福音不关我事，那些人怎样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主耶稣，去到一个不灭火的湖里面去受永远的刑罚，不关我事， not my business。这个正是魔鬼的作为。因为这样的缘故，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被提醒，我们不要这么容易来到上了魔鬼的计谋，上了他的当，我们要实践福音的行动。弟兄姐妹，我再重新强调，传福音的责任不是只是教会一个部门的责任，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不能够去外判给一个部门其他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从魔鬼的诡计这个角度，你都明白这个福音的重要。我们尽上我们自己随时作准备，你随时 作准备回答一个问题，人家会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是。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啊？你要随时准备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怎样可以信耶稣啊？你要随时准备自己你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四，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请大家留意，信德翻译中文翻译不是十分之好，其实原文是信心的意思。其实这个说明魔鬼很多时候 所攻击我们的是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魔鬼亦都认识医治经文，所以他用很多的方法来攻击我们的信心。请大家留意这里的攻击的方法呢，是 from all directions， 这些的火箭呢是来自四方八面，甚至乎呢你是看不到的，突然间出现的，突然来的一些的事情，你都去动摇，你都去摇动我们的信心。请大家留意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经常会魔鬼会用很多的方法，用很多的苦难，用很多的环境来到去攻击我们的信心。这个礼拜大家看新闻里面看见在菲律宾的这个康泰旅行社这些的惨剧。有时我们都会做基督徒都会问，为什么神不介入，或者我们信心会动摇。又不单止这样，昨天我们有一个弟兄黄碧玉弟兄，他的丧礼，我自己在想，这个弟兄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情况转变得非常好，甚至乎呢不用多久呢，那时候还想着不用多久呢，他可以出院，可以回来跟我们一起在诗班里面来到侍奉。但是没多久呢，听到消息就是他情形呢突然间是每况愈下，突然间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转变，急转直下。没多久我们听到消息他离开我们回到天父那里。难免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嘿，黄碧玉这位基督徒，他起码一段时间大家很多人为他祈祷，他差不多都出院了，为什么又会有一些苦难临到他身上？为什么这个苦难，神是不是在玩这个家庭呢？我们又看见有很多林林种种不同的苦难，今年天灾人祸又特别多，我们很自然都会问一个问题，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一个又真又活又爱我们的主？不单止是这样，我想起我们英文部有位的弟兄刚刚去完短宣回来，去到宣教工场带了很多人信主，大家都听过有声人牧师的见证，400多人信主，其中一位的弟兄，其中一位的成员是一个青成年，他很热心很爱主的，虽然信主的年日不是那么长，但是回来这个礼拜他 send 了 email 给我和其他几位的领袖，告诉我们他现在很灰心很灰心很灰心。他为什么灰心呢？因为在印度里面他见到很多神奇妙的作为，弟兄姊妹很热心你都传福音，弟兄姊妹的生命的而且确是吸引人的生命，但是为什么回来的时候见到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神在印度的作为，为什么在这里在罗省见不到？所以他灰心，他信心动摇。弟兄姊妹，其实魔鬼是很真实的，他很多时候用环境，用人的一些短处，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用一些天灾人祸来到去动摇我们的信心。有一节圣经很好，西门彼得，主耶稣咁同西门讲，佢话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似乜嘢？好似西你哋像西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哋祈求，叫你哋不至于失了信心。原来我哋信心的而且确，好多时候魔鬼系西我哋嘅信心，好似西麦子一样。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啲咁嘅图片？点样样西麦子？系咪西一粒啊？唔系。数以千计，数以万计，是这样不停地来到熬，不停地熬。你想想，我们所遭遇的东西就可以代表这个烧机里面的这些麦子。而在这西的这个人呢，就代表做魔鬼撒旦。我们的信心时时刻刻被他熬啊熬啊熬啊熬啊熬啊。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既然我们面对这样的 reality， 我们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好，感谢主给我们这节的经文，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提醒，原来我们可以向为自己的信心祈求，他都为我们的信心祈求，我们自己也都要为自己的信心祈祷。很多时候我们都为自己祈祷，请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的信心祈祷？不要低估魔鬼在这方面的作为，很多时候他攻击完又攻击，攻击完又攻击我们的信心。我们时时刻刻要为我们自己信心祈求，也要求主为我们的信心来到祈求。跟着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 魔鬼巴不得在这方面经常去攻击我们，叫我们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恩。大家知道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魔鬼调回头，魔鬼愿意万人不得救，不愿意。有他很愿意个个都沉沦，他不愿意万人得救，很愿意个个都沉沦。或者大家留意一下，魔鬼很多时候在这方面，在救恩方面，你要攻击神的子民，特别有一些自己以为有救恩但却不然，以致进入天家的时候也都不知道原来自己都未真正得救。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狡猾的魔鬼的诡计，让一些人一些基督徒以为自己真正得救，但是去到天家的时候要拿入境纸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入境，因为自己都未真正重生。我上个礼拜呢在三藩市开会，遇到一位的牧师，在神学院里面一位教授，我听见他的见证，觉得给我一个好提醒。他说他读神学的第一年，读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第一年，他才发觉自己还未重生得救。他一直青年的期间他很热心，在教会里面从事很多的侍奉，但去到神学院第一年又读书很热心，但去到读书的时候发觉哇不对路，我自己还未真正重生。今天有很多的人都好像他这样被魔鬼蒙骗了，以为我们已经真正重生得救，但实在我们还未真正在主里面重生。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未真正重生，我邀请你今天你要接受主真正进入你生命里面做一个重生的人。我自己学习不要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以为每个弟兄姊妹每个礼拜坐在这里个个都已经是真正重生。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魔鬼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用望来到等于重生的时候，就出很多问题。我想起 有一个病人，有一个精神病院的病人，他就跟医生说，医生啊，我现在精神很好了，你让我出院吧。医生就说，不如这样，你做一件事吧，看一看你表现是怎样。做些什么呢？就将病人就带到他那间房里面，这间房里面就有一个水槽，就水龙头不停地开，仍然虽然水量不是很大，但是不停地开。这个水槽的水是满泻的，在满泻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就给一个地拖给这个精神病人，就跟他说，你比如你现在我给个地拖你，你去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于是乎这个病人就将地拖就拖地，因为水从水槽这样流出来，水槽这样流出来，就拖地。拖完之后就跟医生说，你看我拖了，怎么样，我表现好好，很正常，我现在可以出院。医生说 No， 你还未正常，因为一个开水喉的水喉你都未首先去删咗佢，你就去拖地，你话你系咪正常？我觉得有时呢个嘅精神病人，佢嘅呢个例子俾我哋一个提醒。有时我哋基督徒，我哋一啲外表嘅行动，望呢个望嗰个，我哋以为我哋就已经解决咗我哋最源头嘅最根嘅问题，但事实不然。我们必须要解决了我们最根的问题，最根的问题未解决，你就算每个礼拜坐在这里都不能够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若是你未重生，或者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牧师讲的什么叫重生，很 likely 你还未重生。或者我们用另一个方法，你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大家问这个问题，假如你和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站在主耶稣的面前，而主耶稣问你，为什么我要让你进入天堂，请问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的回答就是，主耶稣，因为我认识黄牧师，你未重生了。因为我在主日学有勤道长，你未重生。 如果你答不出这条问题，无论你来了一间教会多久，你去了多久主日学，你参加了多少查经班，你多热心侍奉，你仍然是一个未重生的人。弟兄姊妹，我不是要令大家难堪，我是担心我们当中有，就算是一位去到天家的时候，你能够入到天家，你以为你能够入到去，但事实上因为你未重生，你入不到去。弟兄姊妹，我为你担心，所以今日我要同大家来到温习这个这么重要的基础。魔鬼要呃了你，让你以为你已经重生，但实际你未重生。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未答到这个问题，今天在讲完道结束的时候，我邀请你，你要跟我做个真实重生的祷告。我再强调，如果你未答到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你还未重生。继续下去，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请大家留意，靠着神的道，圣灵，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其实不能够在神的道之后就切开。这个讲到圣灵的宝剑，就是讲到神的道，就不将祈祷放在一起。上下文是一贯的，这里讲祈祷和神的话语。我想大家都很常听到的口号就是多读经多祈祷，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多读经多祈祷？人人都这样做，这里是灵命成长的方法嘛，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回答，为了灵命成长我们要多读经多祈祷。但今天我希望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为什么我们要多读经多祈祷？因为少读经少祷告，不读经不祷告，这个是魔鬼的作为。他不想我们去看到神的说话，听到神的说话。他不想我们藉着祷告向神聊天来到移动神的手。你要发觉这两样东西 是唯一在这个全副军装里面一个叫做攻击性的武器，其他那些是 defensive weapon。是防御式的武器，这个是攻击性的武器。原来这个攻击性的武器，魔鬼一听到就怕。难怪今天他用尽很多个方法来到去拦阻人去读神的话语去祷告。就算我们 有基督徒愿意打开圣经去读圣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读来读去都不入脑的，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头就想了另外一些东西。这头祈祷的时候，那头就想想今天晏昼吃些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问，从一个灵界里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会是这样？回到这段圣经，我们就有一个答案，因为魔鬼很多时候要攻击我们，以致我们不去读神的话语，以致我们不去祈祷。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灵命成长，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你会发觉魔鬼就会逃跑。你记得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是因为神主耶稣将神的话语引用出来，藉着祷告真的能够捆绑地上面所捆绑的，天上面也都要捆绑。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太多的例子证明魔鬼最怕的就是信徒真正的读圣经，信徒真正的祷告，所以他时时刻刻在这两方面来攻击我们。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历呢？如果摆一本圣经在这里，然后旁边摆很多八卦杂志，东周刊、南周刊、西周刊、北周刊，我们宁愿看这些周刊多过读圣经。一起身的时候，我们宁愿上网 check email 而不宁愿打开圣经。为什么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魔鬼他不想你读神的话语？为什么祈祷会我们有很多聚会我们都愿意参加，偏偏教会的祈祷会我们不愿意参加？魔鬼，为什么我们很多聚会我们都愿意去，但是 你看很多教会最少人愿意去的聚会祈祷会。为什么人愿意去参加研习班，参加那个研习班，去参加诗班，去参加其他的一些侍奉，宁愿多过去参加祈祷会。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魔鬼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并且要警醒。好了，我们看了这么多的时候，希望大家知道这些是魔鬼从六方面来去攻击我们，经常攻击我们的地方。我们就有一个责任，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请大家留意，请大家留意这里两个红色的字是最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查经查漏了这两个字，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字。要穿戴神所赐的什么话？全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个是神的应许。但很多时候呢，今天呢，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在哪里？今天很多基督徒穿戴神所赐的半副军装，四分之一副军装，而不是全副的军装。请大家留意一下，你看这个军装的时候，用下你的想象力，如果不是全副军装的时候，上边是睡衣，下边是军装，或者呢穿了这些军装呢，左手边是拿盾牌，右手边是拿支牙刷，你发觉会出问题。好多时候基督徒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留意了，我们忽略了全副这两个字的重要性。难怪我们好多时候会跌倒又跌倒，跌倒又跌倒，因为我们不警醒，穿上全副军装。弟兄姊妹，请大家留意呢，这个原文里面提醒我们，不是人家的责任，不是人家帮我们着衫，而是自己穿上这个全副军装，是你自己个人的责任。全副军装非常之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看这六方面，反省一下自己，到底在哪方面我们做得不好，会不会真理上面我们有些漏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绝对真理上面我们不妥协，在公义上面我们不要以自义代替公义，在福音上面随时准备你要见证福音，在信心上面为自己的信心祈求，在救恩方面我们肯定自己得救的确据，在神的话语祷告上面我们多读经多祈祷，不要遗漏当中任何一样，以致魔鬼就一定会打输，因为圣经是这样提醒我们，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不是一样的诡计，是所有的诡计。弟兄姊妹，我们处于一个属灵的争战里面，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方法来到去抵挡魔鬼，穿上全副军装。结束时候跟大家讲这个历史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同德国打仗，英国的海军是数一数二，当时候他们 有很多的战舰，在头一仗特别在丹麦对开的那个海那里呢，来到对抗，互相对抗，很可悲的。初头是很多人都知道预了看好英国会赢，但是谁不知在碰这场仗的时候，英国是惨败，特别他们有些很好坚硬的一条战舰竟然会沉没。这艘是其中一艘，是这个英皇伊丽莎白号。这艘的军舰其实他们精心的设计，整个的船壳是用非常之严密制炼的铁来到组成，是为了要防御一些的飞弹，当这些飞弹来到撞击这个船任何一个部分的时候，发觉就算他们起火的时候很快就会被救熄，相当坚硬的一只的军舰。但事实告诉我们，历史告诉我们，这一船被德国一些的飞弹击中的时候没多久就沉了。大家都问，咦，我们不是说可以防御飞弹，后来查究之下，原来他们发现原来整只船里面没错，整个壳是坚硬的铁来做的壳，但是在船上面某个部分的甲板是用木来做，原来有这么大的错漏，而飞弹刚好是落在那块的用木做的甲板上面，以致燃烧得很厉害，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沉在海里面。 弟兄姊妹，我想起全副军装，就想起这个故事。不要以为我们在其他方面我们很坚强， We are OK。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穿起全副的军装。你在哪方面是你的软弱？我们刚强，在各方面努力来到抵挡魔鬼。我请司琴和我们弹奏那首《万世战争》的时候，轻轻弹奏的时候，大家眯埋眼向神有些回应，到底在这六方面哪方面我需要主的帮助。当司琴同我们弹奏的时候，我首先邀请我们当中，刚才牧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去到天堂的门口，主耶稣问你为什么要让你入天堂，你答不到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答案的时候，很可能你还未重生。我想跟大家说，真正的答案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那里的答案。我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告诉你，信我的人有永生。我们能够进入天家，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进入天家，得享永生。就是这么简单的答案。如果你过往答不到这个问题，很可能你还未重生。今天我邀请、诚恳邀请你，你要再一次接受这个救主真正进入你的心里面，重生你。弟兄姊妹，这个是亲爱的朋友，这个是关乎你将来的永恒，所以不要因为面子问题，或者你来了教会二十年、三十年，可能都还未重生。弟兄姊妹，不要因为亲爱的朋友，不要因为面子的问题，你不做一个决定。我当中有没有的任何的朋友，你以为你重生了，但是到今天你才发觉你还未真正的重生，因为你答不到刚才的问题。而今天你明白真正的答案，就是因为你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为你的罪而死，洗净你一切的罪，以致你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有没有弟兄姐妹朋友，或者今天第一次来的来宾，你今天想信耶稣，我同样邀请你们。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第一次来或者最近才来的朋友，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今天我同你解释，真正的信耶稣就是承认自己有一个罪， 是罪人，接受主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事实，他流出的血是要洗干净你的罪，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个就是真正信耶稣的意思。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真正重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有的时候，当大家都闭上眼的时候，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举你的手？我不知道有没有，就算有一位都好，我们很想在这里为你祈祷。有没有楼上楼下，有没有哪一位的朋友，你是否今天很想真正的信耶稣？楼上有没有？楼上有没有？当你大家低头的时候，请大家回答我这个问题。楼下有没有任何朋友，你今天很想真正的信耶稣？以前你未重生，今天愿意真正成为重生的人。有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手，牧师为你祈祷。有没有？楼下有，我看见，那就是最左目有，左目又有，前面又有，那就是好几位。左目楼上，左目刚才举手的这四五位的朋友，我请你做一件事。我祈祷的时候，我祈祷一句，你跟着我祈祷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以前未重生，今日我要成为一个重生的人，求你帮助我 明白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七节，信主的人有永生。求你进入我心中，帮助我过一个重生的生活。奉主的名求， Amen。 主，我们都为有些弟兄姐妹今天向你作出一些回应，求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警醒度日，不要忘记魔鬼经常在这六方面的作为，帮助我们时时刻刻不是穿半副的军装，而是穿上全副的军装，以致魔鬼我们能够抵挡魔鬼。求主将你话语藏在我们心中，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Amen。 在结束之前，我们再唱这首诗歌一次，但是刚才你要祈祷接受主的，我不想请你起身，我不想 embarrass， 我不想你觉得你难为情，但一样嘢好重要。头先有几位都系离咗教会好耐，听住牧师翻心里嘅说话，你自己要记得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如果你冇笔，你问旁边人借支笔写低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七节，呢个系你得救嘅确据。去到天家嘅时候，主耶稣问你点解我要让你入嚟，系因为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主耶稣你自己亲口讲嘅，信主嘅人有永生。记住，你可以回答呢个问题。OK， 我哋一齐起身，再唱一首诗歌，作为结束。
信徒看那万世战争而临我们时代，无数军兵跪喺披甲，站合严难而待。你是否为忠勇战士站在信徒队中？是否立誓向主尽忠？是否刚强奋勇？是否你坚持倚仗？是否你心极动？是否你应主呼召？是否你愿听从？万世战争已经来临，圣经预言已经明在，战争光头临到我们，临到我们时代。
但愿基督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唯愿平安在我们心中，去面对所过每一天。唯愿主的爱永存心中，引导我们的言行。唯愿圣灵充满生命，自信心永远坚定，直到最后一同在这里同心敬拜祷告。